日的日子是神所定义的日子，你要你的子民每个主日早晨来到你殿中来敬拜你。让我们用着欢喜的心来进入你的门，用喜的心来进入的院，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赞美你。主，这时我们求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和启示的灵，好明白你律法中的奥秘。因为这个年日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饼，并不是因为没有水，是因为缺乏耶和华的话，以至于心灵如此的饥渴。主啊，有时候我们靠着自己的旨意来行的时候，常常会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来，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神，我们的生命就饥渴了。主啊，求你再次用你的话来充满我们，帮助我们，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看顾眷顾孩子所说的话能够容神一人，让听的跟说的都能够得到你的造就。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提的这段经文啊，是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呢是在希腊半岛的一个港口呢，那这个港口当中所建立的教会呢，充满了一群怎么样有才能有恩赐有智慧的这些基督徒。但是呢，教会当中呢也一样呢有一些淫乱自高自大的还有异端的事情发生的。保罗在信中呢针对教会的那些分门别类淫乱诉讼饮食圣餐教会的执事和信仰问题呢，分别提出来责备和指正的。他本着一个牧者的那种慈爱劝勉信徒呢，应当要坚守基督徒应当有的行为准则标准道德的标准来巩固教会的秩序道德和灵性的生活的。这封书信大概有16章，16章是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富有才能的富有恩赐的基督徒，但是仍然在什么仍然是在吃奶阶段的年轻教会所写的。信中有很多的教会的问题，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过了2000年，仍然来看这卷书信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看到怎么样这些问题不断的在历世历代的教会当中出现的。所以用他的劝勉呢来怎么样指证今天的教会也是非常怎么样十分贴切的。从哥林多前书的2章10到16节呢，保罗根据人跟基督的关系呢，一个基督徒跟人跟基督的关系呢，把人类呢分成两种人。第一种是属血气的人，就是指那未信的人。记得这个他是保罗人观里头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的。还没有信主的人就是这样属血气的人。凭血气凭他实力来行事的。第二种人呢就是信主的人。是属主的人。但是到了哥林多前书的3章1到4节呢，保罗又把那信主人分成两类人，一种是什么人呢？一种是不长进的基督徒，他叫做什么？属肉体的，生活不圣洁的。他把这一类的基督徒呢当成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的。那长进的基督徒呢，他把它称为什么？属灵人。所以基本上呢保罗呢就把人呢分成两类人，一个是信主不信主，一个属血气的，一个基督徒。那基督徒当中呢他又分两类，不长进的叫属肉体的，长进的他叫什么？属灵的。那好了，到底我们是属肉体的基督徒还是属灵的基督徒？现在做一个民意调查，认为自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请举手，请放下，你们很诚实。觉得自己是属灵的基督徒举手，也有人举手。那到底我们是属肉体还是属灵的呢？保罗在罗马书的7章18节到25节特别提到，你看看你在哪一个状态之下。他正好在7章18到25节所说的正好表达了我们属灵成长那种挣扎的过程和得胜的秘诀。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之中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做的恶呢我倒去做。我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呢，便有恶与我同住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力，我的肉体呢却顺服罪的力。请问保罗这时候在讲哪一回事？很明显，他是在一个属肉体的过程，进入到属灵过程当中，那种属肉体跟属灵当中的什么一个征战的啊。所以你很有把握说，感谢神，你说你现在是属灵人，哎，感谢神，你就是这时候你战胜了什么这些肉体的私欲了哈，属灵了。但不代表说你有时候不会被老我所胜，肉体所胜，又表现像属肉体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一生当中就这样，信了主以后，在一个属肉体的状态下不断的成长，到最后像属灵的状态这样子了哈，是一个无止境的哈。今天我要讲题目是属灵人，我分五点来讲，但今天只能讲两点哈。那因为两礼拜后我会再来，所以我一般讲章很少分两次，因为很近，所以我就分两次哈。讲五点，第一个是灵性成熟的特征是什么啊？那第二，灵性成长的目标。第三呢，灵性衡量的指标，这是下一次讲的哈。第四呢，灵性成长的秘诀。第五呢，灵性成长的操练啊。那前面是比较属于解经讲到，后面会告诉你一些方法哈，让你去有一些属灵的操练的。好，今天我只讲两点，第一个是灵性成熟的特征，第二个是灵性成长的目标。我们再来读哈二章的十四节到三章一节哈，有没有圣经？有的话哈，你把它翻到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到三章一节一块来读。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是婴孩的。好，刚讲过哈，保罗把人呢分成三种人哈，这三种人，一个是属血气的人 ，the man without the spirit 是指那些没有信主的；第二种是属肉体的 ，the worldly man 哈，他是指的什么？是基督徒，但是呢不成长的哈，不。第三个是属灵人 ，a spiritual man， 他是一个信主的，但是他成长的基督徒的。好，第一个是属血气的人，哈，属血气的人，二章十四节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什么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知道。你要知道，信主人信了以后呢，神把什么圣灵赏赐给他，他就居住在信徒的里头的。如果说一个人心中没有圣灵在的情况下，很明显他是什么？是不信主的人的哈。好，这属血气的人，直欢呢是一个属魂的意思，魂哈，魂的意思。没有所谓属血气的啊，所谓属血气或属魂的人，就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之主的人呢。这种人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们的生命呢还没有经历过圣灵的更新的人。所以呢，仍然是属于在亚当里头的人的。魂呢，是人肉体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的。一只牛啊，一只狗，一只猫呢，都有魂的，但是呢，却没有灵的。他们不会问生命的意义的。神呢，也不会跟这些狗啊、猫啊、牛沟通的。神，他们呢，只能照他们的本能来行事的。他们呢，是靠弱肉强食的，没有伦理、没有道德的问题的。最近我几个月前回台湾去啊，台湾的殡仪馆呢，为一些爱狗的人士呢，推出了安葬的仪式啊，还有分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佛教的、道教的啊。其实他们是为了什么？赚钱嘛，为了做生意的哈，实在很莫名其妙的哈。这狗死了死的哈，他们还为他举行这样仪式哈。魂呢是生命的现象哈，它是动物跟人所共有的哈，但是灵呢只有人才独有的，有别于其他的动物的哈。所以当神在用泥土造人的时候，就用一口气吹到人的身上，对不对啊？它就变成一个有灵的什么活人哈 ，living soul。但现在的翻译比较倾向 a living being 啊，这样翻译更好的啊。 那这个有灵的活人呢，名字就叫什么？就叫亚当。因此人就有什么？跟动物其他不一样的地方是有灵的，啊，才能跟神有沟通的，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的。因为神是个灵的，啊，神是个灵，所以神造人的时候，人已经有这个灵的这个部分了。不信主人有没有灵呢？也有的，不然的话他怎么跟灵界开放，让邪灵给沾上去呢？他会敬拜偶像的，啊，有的，啊，但是一个信主人呢，就是他的灵觉呢开了，啊，信主好像他的灵觉开了，向神这边开放了，啊，所以他就信靠主了，啊，就信靠主了。所以还没信主人呢，他这种灵觉还没开窍而已，啊，当我们信了主，就好像这灵觉开窍了，啊，开窍了。这是林道亮，啊，院长讲的，啊，这类的人无法领会属灵的事物，反倒以为愚拙的，啊，把那些属灵的事呢当作 不合理，当作愚拙，当作没有价值，啊，甚至没有存在的这个意义，轻看的这样轻看，啊，这个属灵的这些东西的。这种的生活呢，除了他的肉体的生命之外呢，啊，物质的需要之外呢，别无他物的。正好像一个人呢，如果没有这种灵的概念的时候呢，他有性的需要的时候呢，他就不知道贞操的，他就不知道自我节制的。一个物质享乐至上的人呢，他也从来不会知道属灵那种平安跟喜乐是什么一回事的。这种境界呢，他不明白的。这些美德也好，这些灵性的事物呢，对属血气的人来讲呢，是很愚拙的。所以各位，你今天早上在这里呢，敬拜神，对他们来讲，认为你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是愚拙的。但是信主人都知道呢，来到这里听神的话是何等的什么样有福气的啊！这属灵属血气的人呢，他是怎样不明白这些道理的？他反而觉得这是很愚拙的。亲爱的慕道朋友哈，我刚刚所讲的这些现象，是你目前生命的一个光景呢？啊，你自己对自己目前生命的光景，你满意吗？你只追求物质这些东西，看得到的东西，对这些看不到的平安、喜乐、爱这些东西啊，你羡慕吗？如果你想改变你目前的这种生命的这种平滑、心灵的平滑、人生没有意义、没有盼望、生命没有喜乐的光景的话，第一个办法就是这样，先信靠耶稣基督。啊，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他呢，啊，进入到你的生命里头，从此以后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的，啊，不再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种人是什么？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啊，属肉体的人，三章一到四节，好，我们一块来读。来，我从前对你们说，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妒忌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我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好，刚刚保罗提到的是一个属魂的人，属血气的人，他的兴趣，他的人生目的呢，不会超越物质的生活的，因此呢，不能明白属灵的事物的，啊，不能把握属灵的真理的，这种当然就指那不信主的，啊，现在保罗在谴责，啊，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呢，虽然他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是属灵的人的，但是他生人的生活的表现呢，啊，仍然只能算作是什么属肉体的，啊，在基督里是什么婴孩的，啊，而且他们的行为是照着世人所行的，啊，这是第二类人的。属肉体呢，不是指身体的意思，而是指他与生俱来的那种罪性败坏堕落的统称。就好像你信了主以后，你会发现有时候还会犯罪，为什么？老我在那发动，这个老我就是什么一个属肉体的现象的，啊，所以当你的老我在发动的时候呢，仍然在犯罪的情况下呢，就是这样，在什么，在基督里是婴孩的，是在基督里的，但是呢还是婴孩的，懂的意思啊？这就是属肉体的，啊，属肉体的行为的。这当然是指哥林多教会当时的属灵的光景的，好像婴孩一般的，没有属灵的判断能力的，容易受骗的，改变的，啊，很难领会那些属灵的事物的，啊，他们所追求的事情呢，也没有很高的属灵的价值的。 这种信徒的特征就是怎么样，他们行事为人呢仍然像不信的时候一样的，虽然来主日崇拜，虽然在读上帝的话，但是不遵守上帝的话，也没有好好去守的不听从上帝的指示的，凡事仍然顺从自己的肉体本性来支配的，照着世人的样式来行事的，别人在追求名利权势，他也照样追求名利权势的他的心中的宝座呢，始终不肯让位给耶稣基督的这种人的，仍然是自己坐在心中的宝座当主当王，发号施令的，主耶稣基督你站在一边凉快去，没有叫你来你不要来这种基督徒就是这一类的保罗举例说呢，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大部分都属于这一类的，属肉体的，因为他们当中有哪些现象呢，嫉妒、纷争、结党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这样的教会是一个什么 baby 这样教会，是一个属肉体的教会。保罗在这时候就警告这些哥林多的教会的基督徒并没有因他的教导栽培而灵命长大，结果到如今仍然像婴孩一样的，只能用奶喂他们，不能用饭喂他们，更不用说呢他们可以长大成熟到什么，到喂养其他的基督徒了。在座做过父母亲的都知道，一岁的孩子你喂他没有问题，如果两岁三岁还要你喂，你会有就会知道这孩子是不是有问题了如果到五六岁还不能自己吃饭，那问题就更严重了，你要不要担心呢？当然要担心啦，但是现今很多教会呢就很明显就是这样了，已经五年十年了仍然像一个什么出生的 baby， 还要人家不断的去喂他，不能够自己吃干饭，甚至没办法去喂养别人，做了十年的基督徒还是怎么样，没有办法去教导别人，还要人家来教导他解决他的问题的。很多教会也是一样的出现很多什么三头主义三头之一就是说我霸占这个服事，别人动不得你碰到我我就反弹霸占服事的岗位别人碰不得，这都是怎么样，这都是属肉体的一些现象的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嫉妒心很强的，喜好纷争的，喜欢结党的，喜欢照着世上人的方式来行事为人的，这都是怎么样，属肉体的基督徒生活行为一些表现的，很容易看得出来的。这时候你很可能喜欢上教会你可能喜欢参加崇拜你也喜欢参加诗班参加查经班也照样每周一次或者两周一次参加团契小组甚至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服事，甚至当上了执事长老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呢，你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什么属肉体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第三，属灵的人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一块来读。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了他。属灵的人当然就是领受了圣灵的人而且在主里面真的是怎样重生的这些信徒，圣灵不断在他的生命当中更新的这种基督徒的，这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他会认真的追求的，他的灵性会不断的更新的，日日新，夜夜新，年年新，生命会不断的朝着什么圣洁的这样目标来前进的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呢，他会渴慕怎么样敬拜神的，他热心服事的，热心服事神，热心服事人，他也渴慕呢追求爱的 和睦的，跟别人建立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的，他持守圣洁的生活的，他认真读经，他属于知识上也不断的长进的，别人很容易从他的身上呢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的，这种人才是保罗心目当中所谓的属灵人属灵人的，不只是在地位上已经分别为圣属于上帝，而且在他的心性灵性生活上呢不断的圣洁，而且属灵的这种特征有哪些特征，我们看看经文在二章十到十四节里头第一个这种的特征，第一个呢他是什么，借着圣灵得着属灵的智慧的，在十节到十一节里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属灵人借着圣灵得着属灵的智慧。我们可能都是大学毕业生，甚至拿到 PhD 的啊，在属事上是很有聪明智慧的。但是圣经所谓的属灵人，他是借着圣灵得到属灵的智慧的啊，跟一般社会上我们所学习到的这智慧是不太一样的。好，属灵人拥有属灵的智慧，才能知道神的事的。这种智慧不是属世的智慧的啊，单凭人的努力就可以得到的。属灵的智慧呢，要靠着圣灵的才能够得到的，必须要借着圣灵的启示才能够拥有的。生命记的第四章四到六节这么说哈，注意听哈，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了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啊。弟兄姐妹，你的言语举止是否让别人不信主的人看到说，哎呀，你真的是一个属灵人，表现出怎么样属灵的智慧呢？别人呢，别国人看到基督徒就能够说，哎呀，这些基督徒真是怎么样有智慧有聪明的呢？这是一个啊特征的。第二呢，第二个特征是在二章十二节啊，属灵人领受的乃是从神而来的灵的哈。二节，二章十二节一块读好，一二三开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明显会知道上帝的事，是因为怎么样，神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去明白的。所以我们领受的是什么样，是从神而来的灵的哈，不是世上的灵，是从神而来的灵的。第三节怎么说呢？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若不是被，也没有。好，这是重复的哈。好，那个，如果不是神的，另外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会咒诅耶稣基督，这是绝对来自邪灵的哈，来自邪灵的。好。如果被圣灵感动，不会咒诅耶稣基督的。2009年呢，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啊，有位姐妹告诉我说，她在读经的时候，老是有声音告诉她要咒诅耶稣基督，咒诅耶稣基督，非常的困扰哈，非常的不安。有一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呢，我发现她在讲道几百，那她脸是发黑的哈。那聚会之后他就来找我，就告诉我他的困扰，困扰之后我立刻告诉他说，圣经说怎么样，被神的灵充满，没有人会怎么样咒诅耶稣基督的，不是神的灵感动，没有人会口称耶稣基督的。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在亲近的时候，居然有这声音来，很明显这声音来自什么，圣经的话很清楚嘛，对不对？你会咒诅耶稣，这声音绝对来自邪灵的，是一个属灵人知道分辨的分辨这属灵的事物。后来我就找了一群姐妹呢，在我的办公厅一起同心为她做赶鬼的祷告的哈，赶鬼祷告。好了，她就离开了。然后有一段时间她就回中国去了哈，那情况就越来越好，因为她毕竟是读经的。然后半年后呢，她又出现在我的教会哈，我不太认识这个人，然后怎么认出来？因为人变成有光彩了，你知道啊，变成很光彩的样子。然后他旁边站着他先生，哦，我一看就知道原来是啊，就是当年帮他赶鬼的这位哈。很明显的呢，属灵人知道属灵什么是的哈，因为你来自于圣灵，会帮你去分辨这些东西的哈。好，神开恩赐给我们什么事呢？属灵人呢，领受圣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十字架的救恩的这个道理的哈，十字架救恩的道理的，一般人不懂的。必须要怎么样，神的灵帮助我们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神的灵帮助我们去明白十字架这个救恩的。所以这属灵开恩，让我们知道开恩的事是指怎样，是十字架救恩的这个道理的。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七到八节所说的哈， 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很明显，属血气人不懂这些道理的，只有属灵的人啊，神透过圣灵开恩闹明白这十字架的救恩这样一个道理的啊。第三呢，属灵人的第三个特征是什么？是他们按照圣灵的教导传讲上帝的话的啊。十三节，我们快来读，并且我们讲说这些话，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啊。属灵人会用圣灵所教导的言语讲属灵话，解释属灵的事的。保罗呢，他顺着圣灵的教导呢，讲说传说属灵的事的，不是照着自己的经验的，不是照着自己的学历的，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说的，乃是照着圣灵的感动说的，来教导人的，来传扬救恩的道理的，传讲这生命的道理的啊，使听的人可以被圣灵来感动的，生命可以得到救恩，生命可以因着圣灵得到改变的。你会发觉有些属灵的长者在教会里面呢，他们讲话特别有智慧，因为他们常常亲近神，被神的灵所充满的啊，以至于能够常常口说出来的话是从神而来的，特别造就别人的。他们会顺着圣灵的引导去怎么样去讲述属灵的话啊，会很适当解释圣经，明白上帝的心意，去造就人，去辅导人，不是照着自己的经验讲的哈。所以当牧者也好，当辅导者也好，当主日学老师也好，当小组的组长，当你在辅导别人，在教导别人的时候呢，应当要顺着圣灵的引导去教导别人，去辅导别人的啊，不要用自己的怎样经验的，不要用自己的什么学识的啊。有些医生啊，他很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所以他在教会里面啊，他也会用他的经验啊来辅导别人的哈。当然，他因为先天上嘛，医生你不信任他，那他怎么医病呢？所以在教会里面，一般这种人很容易得到啊弟兄姐妹的信任。有一位医生在我的教会以前哈，那也是有同样的，我就发现弟兄姐妹特别信任他所讲的话啊，因为他很专业嘛。但是后来我发觉他会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那个意思来讲。我说某某姐妹啊，下次你辅导别人哈，你的专业很好，感谢神哈，你辅导那个忧郁症的人很有办法。但是最后可不可以请你啊，根据圣经的一些原则来啊辅导这些姐妹，然后完了以后跟她一块来祷告啊，保证效果更好。这个姐妹很聪明哈，呀，她懂得我在讲什么。后来她辅导的对象呢，不但有什么专业的知识，还有什么圣灵的引导帮助她，结果把几个忧郁症的那些姐妹们都带得非常的好啊，现在都在教会有很好的服事。很明显呢，上帝的一句话大过于毛泽东一万句的。好，第四呢，可以看透万事哈，属灵人可以看透万事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哈，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什么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的哈。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的哈。属灵的人因为有圣灵的引导，所以他可以看透，他可以判断，他可以洞察这些属灵的奥秘，他的人生观，他的行为行事为人都会有所改变的，他的价值观呢跟世上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属世的人是难以明白这些属灵人到底他在想什么的啊，以为这些人很愚拙的啊。当年我决定要当传道人的时候，我不是说走投无路的哈，我当时生意三十年前我生意是做得很好的哈呀，那有人以为我是受了什么严重的刺激啊，然后脑袋瓜坏了哈。那我的岳父母还说是不是这头脑不对劲了哈，然后去当洋和尚啊，还以为以后的日子要严门脱钵呀，靠此为生了哈呀。他们不太明白了哈，但后来他们都信了主哈，感谢神，他们都会我父母亲还有师母的父亲现在都回到天家，我们双方父母亲都信得住的哈。好，保罗经历也是一样哈，在腓立比书三章八到九节，他就特别讲到这种他的经历的时候啊，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头，不是因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里告诉人说，一个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啊，能为主丢弃万事的，把万事当作有损的，看作粪土的，把认识耶稣基督当成至宝的。属血气的人把什么？把名利权势当作至宝的，把耶稣基督当作粪土的、愚拙的，当作是有损的，啊，有差别的。属灵的人不但生命改变，连他的生活习惯、思想模式都改变的。所以信耶稣很厉害一件事情啊，要把你的生活模式都改变的，是不是？礼拜天早上就来这里了，礼拜晚上就参加团契了。平常都不会唱，都不会都唱什么革命歌曲，唱那些卡拉 OK 唱那些东西，现在通通不唱了，通通唱什么赞美诗了。你在逐渐中改变，你看不出来，你的朋友那不信主的朋友才会发觉你真的在变的，对不对？你信了主以后，你就爱读经了，爱祷告了，爱参加崇拜了，喜欢听到了，喜欢唱诗歌了。好，第五个呢，属灵人他的特征是什么呢？他拥有基督的心。好，十六节一块来读。好，为自己同等，反倒虚己，取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那拥有基督的心是一个属灵人一个特有的特征的哈。二章十六节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哈，这句话其实就出跟那个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说的，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哈，跟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是一样的。但是十六节的前半段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这样的一句话，哈，其实上半节是出自于哪里呢？出自以赛亚书的四十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谁曾用手心量诸天啊，诸水啊，用手虎口量苍天，用伸斗胜大地的尘土，用平啊秤来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呢？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 OK， 好，这些话很明显的哈，是出在旧约的这一段话里头哈。什么是基督的心呢？答案就是在刚刚这里哈，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哈，是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他五节以后到六节、七节、八节就讲，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是一种谦卑的心，是一种虚己的心啊，这是一个神学上很重要的名词啊 ，kenosis， 虚己啊，这两个字的啊 ，empty himself 啊。一个属灵人呢，他能够明白，他有拥有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是什么心呢？他是个怜悯的心，他是温柔的心，他是个虚己的心。虚己到什么程度啊？最近我去神学院啊教导，就训勉一些年轻的传道啊。我说你要当好牧师啊，就看看这句话，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就能够啊成为一个好牧师。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呢？虚己，虚己到什么程度啊？降卑，降卑到什么程度？你能够降卑到那个程度啊，就可以做一个好牧师了。那我说那太不具体了，那好再讲讲。耶稣基督被骂的时候，他没还口啊，他被人家打，对不对啊？他没还手啊，被人家吐口水啊。看不再吐回去啊？没有，对不对 ？OK，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个，那感谢神，你可以做好牧师了啊。谦卑本来是什么意思啊？谦卑是拉丁文原来意思是什么？是像泥土一样的意思啊。那泥土你吐口水给他，他会吐还给你啊。你丢烂的东西下去，他化腐朽还成为神奇啊，是不是啊？你什么东西倒进去，他出来是 composite 还是有益的，他不会反击的。所以谦卑要像泥土那样子，弟兄姐妹啊，要像耶稣的基督心，你就自己要怎么样， 好像人家看出来都是不值钱的泥土一样了。这才耶稣基督的心的啊，耶稣基督是像这样子的哈。唯有属灵人懂得基督的心的，属世人呢不明白属灵的事的。属灵人呢拥有基督的心，会用基督的耶稣基督的心去想这世界上的事，用耶稣基督的眼这样的高度去看世界上的这些人事物的啊，以永恒的角度去看现世的这短暂的事物的，所以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明白属灵的事物的啊。这属灵的高度是不一样的。你每次读经祷告，每次听到唱诗歌，提升你的属灵高度，从这样一个高度去看属世一些事情，从永恒的角度去看这样短暂这些事物的事情的。好，灵性成长的目标是什么呢？第一个叫我们要效法基督的啊。有人在讲，哎，我们讲灵命塑造，灵命塑造，其实这句话就是灵命塑造的一个目标，要效法神啊。好，哥林多前书11章1节，一块来读。你们效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般。Follow my example as I follow the example of Christ。好，另外一些经文是什么？是 be imitator of Christ。哈，就是成为基督的效法者。哈，好。如果保罗说你们要像效法我，哈，那就是讲异端的搞个人崇拜的。但是他加了一句，像我效法基督的，你要像保罗那样子效法基督那样精神来，哈，来怎么样来效法的，哈。另外以弗所书的5章1节也有同样的用法，你们该效法神，像什么？蒙慈爱的儿女，哈 ，be imitators of God， 哈。属灵人会效法上帝的饶恕的，属灵人会效法哈，以耶稣基督效法神，哈，效法基督，以神以基督耶稣为榜样，效法他们的样式的。那登山宝训哈，马太福音5章48节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什么？天父完全一样嘛，对不对 ？Be perfect because your heavenly Father is perfect。哈，所以灵性的怎么样？塑造最高的目标，灵性成长最高的目标，有一个榜样，就是要像神一样，要像什么？像基督一样的。在北美，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哈，他们都要怎么样？要一个 role model。结果他们效法什么？篮球明星哈 ，Dennis Rodman， 什么 Magic Johnson 啊，然后高尔夫球星 Tiger Woods， 对不对？啊，去年搞出来一个外遇，就被他太太拿着高尔夫球杆打，对不对？啊，然后女星 Madonna， 或者已经过世的那种 Michael Jackson， 其实他们都不是好的 role model 的哈，要小心教育你的孩子哈。他们在学校里面，有些孩子效法他们到什么程度？他跟我遇到过一个孩子，他跟他母亲讲。你一天到晚在管我的行为，你看电视上出名这些人，他们行为都很烂啊，但是他们很有钱啊，我要效法他们啊，所以他也跟着吸毒，跟着搞帮派啊。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曾经很好，她学的是这个东西的，学的是这个东西的。而我们呢，或者要教导我们孩子，要效法谁呢？保罗，好像保罗效法基督的，要我们一个很好的 role model， 就是上帝，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他才是我们效法的榜样的啊。如何效法呢？啊，以弗所书4章20到24节，一块读哈。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这里讲到要学基督，哈，认学，对不对？是一个过程嘛。你今天会坐在这里啊，绝对从小学好好学，初中好好学，大学好好学，硕士研究，对不对？这样读，今天以至于你能够坐在这里出国了，啊，比别人条件好，是学的嘛。成为基督徒要成为属灵人，也是怎样？要不断的学的，啊，要不断的学的，哈。要怎么样？旧我不断的脱去，新我不断的增加，心智改换一新，不是一天两天的嘛？啊，然后这穿上新人呢，都是一个什么 ？present tense， 是持续不断的穿上的啊，然后就越来越像什么？有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啊。另外，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到30节，耶稣特别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什么？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很明显讲的什么？讲到的主耶稣的心是一个柔和的心，谦卑的心，对不对？那我们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学他的样式跟学了基督，希腊文是同一个字的，一样的意思的哈。就是说效法基督呢，就是学基督的样式，学基督呢，就是明白主耶稣基督怎样在生活上，在我们的生活上再怎么样去来显明上帝的旨意的，显明上帝的旨意的。今天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模样，都跟我们学来的有关系的，模仿来的有关系的。所以记得，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模仿的一个榜样，效法的榜样的。最后呢，第二点呢，告诉我们说啊，灵性成长的目标呢，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这很重要的啊。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Your attitude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at of Jesus Christ 啊。耶稣的心是一种谦卑的心、虚己的心、卑微的心、顺服的心、柔和的心。所以基督徒不只是说在你的思想意念上，而且要在你什么呀，在言语行为上都要以耶稣基督做榜样的，像他一样的谦卑，像他一样的温柔，像他一样怜悯人，像他一样肯牺牲的。所以保罗劝勉我们说，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不要来一次开心的手术，换一颗心？Open your heart， 换一颗心，换耶稣基督的心，以耶稣的心为你的心，这需要开始心灵的刀的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块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这么宝贵的话语。以前我们都是属血气的人，但因为口里称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就成为基督徒。但是在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仍然有时候不长进，让神来担忧，仍然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主啊，求你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更新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从一个属肉体的状态下，继续不断的朝属圣灵的这样一个境界来前进，让我们能够完全像你一样。也让弟兄姐妹借着圣灵的内住，不断的顺服上帝的话，不断的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发号施令，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合神喜悦的一种生活方式。主也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效法你，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至于我们能够用你的心来看世界的人事物，用你的眼来看世界的人事物。主啊，求你提升我们属灵的高度，让我们属灵上继续不断的成长，让我们在属灵的知识和恩典上不断的成长，越来越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们必得见到你，见到你的真体，那时候我们就真像你了。我们多么盼望能够看到你。我们求你圣灵来洁净这教会，洁净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心智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相信他们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块来唱这首诗歌哈。快来，
真理圣灵，求你降临，灵洗我这沾净心，赐下你的圣神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求圣灵来充满我。 身软弱，极其软弱，求主主拯救主我，恳求神圣永恒神灵显义能力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求神灵来充满我，赐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求。